说如果能够善通达这一个善不善业自性不可得的智慧的话，这种通达善不善业自性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就是空啊，所以这种智慧很清楚，就是般若慧。也就是说你能知道一切法一切业啊，没有实真实的一点自性可得的这种般若慧，你能够通达的话，那么当然能够解脱生死了。好，这是第一个问难啊。第二个问难，问的人呢，他说若如是建立诸业果，则楞伽经等说有藏事，为无边诸法功德差别所依，无边诸法功能差别所依，名一切种如大海水所起波涛，是一切法生起之因，这又将如何解释呢？确确实实佛在楞伽经里面讲的藏事，那么如你月称论师这么讲的话，这个不需要成立阿赖耶识，不需要有藏事，那楞伽经里面佛讲这个藏事，而且还说这个藏事是所有诸法的这个功能差别的所依，是一切种事，这个名一切种，这藏事叫做一切种事，所有的所有的法的因都在这里面，这个种就是因啊，都在这里面，如大海水所起波涛，它像大海一样啊，这个藏事像大海一样，那么一切法呢，在这个大海上面起就是如同在大海上所起来的种种的这个波浪，很多的波涛都是什么依着大海而起，这些波涛都是依大海而起，如同一切法依藏事而起一样的道理，这个是佛亲口所说的。那么这个你又要做什么解释呢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么这个藏事是确确实实佛所建立的那么你又将如何解释？好，我们看下面回答。他说世尊为调伏众生故说有藏事，说故说他是密意教，其密意之所依当知为说自性空之空性名藏事，因为空性是随一切法转的。这个确实在楞伽经里面这个佛讲藏事的时候呢，它是依如来藏讲的那么如来藏事呢，在这个地方佛说它呢所谓的如来藏就是空性，所以月称论师在这个地方讲，他说这个地方讲藏事呢，只能依自性空的空性来讲。那么因为空性是随一切法转的，缘起的一切法如果不存在的话，你就不需要讲空性了吧，对不对？缘起性空是一体的两面，不能分离哦。如果离开缘起法，没有性空性好说，如果没有空性，一切法不能缘起，所以空性是随一切法转的，随一切法而有的，随一切法而显现的。因此他说无边诸法功能差别所依，这个藏事啊，那就只能以空性来解释这个藏事，无边诸法的功能都要依这个空性而起，如果他有自性他就不能缘起，有自性表示他天生如此，本来是这样，本来就是长得这个样子，你不能用其他的因缘条件来改变它，它不是缘起法，有自性就不是缘起法，那这样的话世间的现象就不能够像我们现在眼见的这个样子去运转，我们现在眼见的一切万法万象都是用各种因缘条件去显现的，条件改变现象就改变这个我们体会的很清楚，也看得很明白的，所以这个藏事一定是空性，只有在空性之上才能建立起一切法来， 所以一切法啊跟空性不可分离，就如同大海水上的波涛啊，是不离大海而起波涛的。好，这个是月称论师的的回答。他说佛是为了要方便调伏众生，才把这个空性说成是藏事，把自性空的这个空性用一个名称说它是叫做藏事。那么进一步我们来看看调伏什么样的众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复次，十万颂般若等无量大圣经典说世数十，只说六世生，不曾多说。十万颂般若是大般若经那么在华严经里面也是，很多大圣经典里面也是在大宝积经里面除了少数的极品，其他的他说到这个世的我们这个新世的这个数目的时候有多少呢，那么最多一定说六世，不说八世，而说八世的是少数，少数的经典说八世我们往下看。他说故佛的经藏有建立藏事及不建立藏事之两类。佛所说的这一个经就是佛语那么有一类是建立藏事的，有一类是不建立藏事的。再往下他说以诸众生常夜习外道，闻说甚深法性，即生怖畏，惧我断灭，便于佛教其显处想，背弃正法，失大义力。佛对此等众生，先为说藏事等，令除外道邪见，导入大义，后由无导了达经义，自能放舍藏事等。如提婆云，若乐和合事，先观比比法者是。那么佛说有藏事的经典少，说不说有藏事的经典多，那么表示呢不建立藏事是一个常说就是说经常说的，那么建立藏事呢是比较少的条件比较少的这种环境因缘或者是对象因缘的情况之下说的。那么以这样子的一个以这样的一个事实判断说藏事是方便说常说经常说的，那么才是它真正的一个说法。那么偶尔说的呢，那个就表示是特殊因缘才说的，那么这种呢就叫做比较是呢是方便说。那么什么样的方便呢？因为众生常夜习外道，这个常夜就我们这个夜通常是形容这个凡夫众生为无明所遮蔽，好像常年处在这种黑夜里面那么这些众生因为常时以无明遮蔽的关系呢，处在这种黑夜里面没有智慧的光明的关系，那么就学习外道见了。当他有因缘听到这一种真正的这种缘起性空的这种法的道理的时候呢他极生怖畏那么升起很大的恐惧心。为什么呢？因为长久以来累劫以来都只有一个我嘛，执着有一个我执着这个现象一切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这个时候你让我知道这个甚深法性讲这个空性你说是空，那么他就怎么样，害怕自己这个自我会断灭，因此呢他就会认为这种教理这种说法呢这个是很可怕的很恐怖的，因此背弃正法，失大义力。这个大义的大指的就是大圣大圣义。那么大圣是什么呢？大圣摩诃眼当然就是说空呢我们讲这个总说空义也好，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也好，这一切空义就是摩诃眼义，就是大圣义那么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这些人呢他就会舍弃这个大圣法，然后呢这个失去这个能够 弃入这种一切法甚深空性的这种利益啊。那么佛对这样子的众生呢，他先说藏士啊，令他哎还有一个藏士啊，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藏士是有的嘛啊，还有这个藏士可依啊，那么把空性包藏在藏士里面啊，那么令他呢先把外道的邪见给破除了以后，去入大圣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他自然能够通达啊这一个大圣的空性法性啊的意义，那么舍弃这个藏士。因此这个圣提婆他就讲啊，那么想要度众生的话，你要先看他喜欢什么啊，若乐和合事，先观比比法。那么喜欢什么，你就从他喜欢的那一个角度先跟他说那样的法，他才能够契入。佛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说藏事的。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到这个唯识宗的这个应运的升起啊，也就是主张这个万法为识，从阿赖耶识升起的啊，这样的一个宗派的思想啊。那么在刚才我们这一段里面呢，看到月称论师是说，佛是为了要破外道见啊，破我们这一些凡夫众生啊，只有啊走入这种外道的邪见的关系。其实唯识宗的应运升起呢，不止破外道啊，还破内宗。这个大毗婆沙说一切有部啊啊，到后来呢，那么这个讲到这个，不管是物质的色法也好，不管是心理的啊这个心法也好，这个刹那跟即为都是实有，而且还是三世啊实有啊，这个法体还恒有。所以这种理念讲到这样的程度了，这个一切外境真实到这种程度，还三它的法体还不灭啊，力破坏会分析都不会坏不会灭的，到这种程度了。好，那么就依这一个藏士阿赖耶识的这个思想，把所有一切外境都破，唯识所现。只有把你对这一切外法的这种外境的这种执着啊，彻底的打破了以后，你才可以重新醒过来。所以他用一个阿赖耶识，一个藏识啊，那么把所有这些执着外这个外境实有啊，外法外境实有的啊，这一切通通啊，把它一次破掉。所以这些宗派的思想应运而起呢，都有它的因缘。那佛在世的时候所说的经典里面就已经有藏士的这个说法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推想，就是佛可能是预知未来，在相法，那个时候是相法不是末法，在相法的时候，这些佛弟子乃至外道啊，这些众生呢会有这种困难。所以他说藏士的经典少，他是预留给将来啊，将来给我们用的。可是这里面的理论，当然佛在世的时候说的啊，就没有像无着世亲他们所提倡的这个唯识思想这么样的具体，整个架构啊这么完整啊。而且呢，这个早期说，在这个佛在这个《楞伽经》里面说藏士呢，他虽然说是一切种事，一切万法的种子啊，从这一个地方升起啊，虽然是这么说，可是毕竟还是依着空性说的。因此在无着世亲的这种虚相为识的时候呢， 还跟这样的一个原理原则距离还很近，到实相为识呢就越走越远了啊，又开始走入样样都有，很多有了哈，不只是一点点有而已哈。好，我们这里是闲话，下面我们还有一段啊，有关第一个不共见，还有一段，这一段呢是要讲一讲中观宗对阿赖耶识的这一个看法啊。对，因为佛毕竟还是说了藏事，说了阿赖耶识，虽然月称论师在这个地方啊，他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答复了，但毕竟啊，还是需要对阿赖耶识这一个这一法啊。那么佛所说的这一法呢，提出中观宗本身的立场啊。下面他说：“又此中说藏是一趣，如前说是依空性而说，以是破心有自性故。如说心虽非实，能作所作都即因理，以许能作所作之心是意识，复许意识。”是一切染法之所缘故，是故必不许离意识有一体藏事。这个中观应承呢，他说藏事的这个旨趣啊，他的主旨啊，他的理趣呢，那么完全要依空性来说啊，依空性来说，他有他的一个方便啊，就是为了要破对这个心啊执着有一个实有的心自性啊，是要破这样子的啊一种执着而说的。那么虽然依这一个空性而说，但是呢能作所作，这个心虽然非实有啊，依空性来说它无自性了，那么但是它心是能办事的，那么确实他也办出一些事来啊，他是能做，他能办事，所做那么心所造作出来的啊这种种啊，也确实他能够做出一些事来，这个呢在缘起的这一个道理上呢都能够很合理的建立。那么以许能做所做之心是意识，因为这个能做所做的这一个心啊，是只要这个依止意识就可以了啊，这个意识的这一个功能就能够诠释这所有的心啊，我们的这个心的造作能做跟所做都能说，这个所做就是心所法了啊，这个所有的一切啊我们都能说，三界心心所啊都能说，那么一个意识就能建立了啊。所以他说复许意识是一切染法之所缘，所以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烦恼法呢啊，也依一个意识啊作为所缘就能够说了啊。各位，我们曾经说过啊，成立这个能所是相对待的啊，从假的这一面说，这个假是能啊，乙是所，从乙的这个角度，乙是能，假是所，所以能所不是绝对的，是对待的啊。那么我就常说啊，这个鼻子是能相，慧成是所相。乍听你会觉得不对吧？鼻子是慧成的所相才对呀，啊，慧成能相啊，是不是啊？我们会说以自己为能嘛，以自己所拥有的为所嘛，所以你会觉得应该是鼻子是所相，慧成是能相才对啊。可是我告诉你。慧成只有一个名字，他有什么本事显什么相，他的相是靠鼻子眼睛这样子凑起来的，所以鼻子眼睛等等这个我们的这个五官百骸，这个才是能相，他能显相，组合起来显一个慧成，对不对？所以能所是相对的啊，看你从什么角度说啊。因此他说这个地方意识是一切烦恼法一切染法的所缘，后面呢是故必不许离意识有一体藏事啊，所以呢一定不主张离开意识以外有另外一个体，另外 不是在意识上面的另外一个独立的一个体啊，那个体呢来成立藏识，不可以，藏识不能够离开意识来成立啊。那么它只是我们心的那个空性啊，不能离心建立啊，只是心的空性啊。好，这个呢说是中观应成对于阿赖耶识的这一个见解，是只对了一半啊，有一半不对。前面这一句话他说只能够依空性来说藏识，这个说对了，但是后面呢不许离意识有一体藏识呢，这个是说不通的啊。这个呢是随瑜伽行的说法，中观随瑜伽行派的说法，这个也是在善显密书里面的啊。那么在月称的入中论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它原文里面只说依空性说藏识，没有说不许离意识有一体藏识。说不许离意识有一体藏识呢，是宗喀巴大师的善显密书里面解释入中论的时候他做这样的解释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句话呢是瑜伽行的说法。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随瑜伽行的说法呢？各位你想，自性空的空性是什么？是法性，是不是？前面月称论是说藏识是自性空的空性，所以一切法是依空性而转，对不对？所以一切法依藏识而起，依藏识而升起，这个就能说。但是这个是法性，空性是法性，藏识是法性，你这个地方又来把这个藏识建立在意识上，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随瑜伽行的说法呢？从下面这个问答里面得到答案。各位来看，他说若不许离意识，这个问呢、若不许离意识有一体之藏识，则所谓藏识者是意识的什么？好，宗喀巴大师进一步说，他说唯顺世俗总于内心的明了分，于意识立为藏识。意识里面的那一个明了，那个明分，那个意识里面的那一个不分别的那一个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那一分叫做藏识。这个明了分，这个明分已经不是在讲法性，不是在讲空性了，他在讲心意识里面的那个觉察，那个无分别的那个觉知，那个名分。显然两个说法打架，是不是啊？各位，前面说藏识是自性空的空性，空性是法性，以空性建立藏识，这是一个说法。到这个地方来依意识的明了分来建立藏识，那十万差八千里了，那是两件事了啊。所以他说不许离意识有一体藏识，显然这个是随瑜伽行的说法。随瑜伽行是建立啊，藏识是意识的明了分，确实是如此，没错。所以这个地方啊，各位要懂得去差别它。那么老和尚呢，为了避免大家有误解，说啊，在这个地方把它笼统的整个看成是中观应成的看法啊，所以呢，他在这个部分呢，他又有。又有所修订啊，也就是说，只能取一，不能兼取二者啊。如果这个地方要谈中观对阿赖耶识的旨趣的话，那么既然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应成的不共见，那只能取中观应成对藏识的说法。所以在未来如果有修订版出来的话，这个必不许离意识有一体藏识呢，这一句话必然就不会用了啊。那么应该呢只会说是依空性而建立藏识，只会这样说而已，就没有后面的这些了啊。好，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不共许，就是破唯识中的这一个阿赖耶识啊。那么破他的阿赖耶识是破他的什么阿赖耶识呢？破他这个阿赖耶识可以这个摄持业种啊，那么是持业的啊，那么把这一些成分啊，这一些角度的说法破掉，当然不破藏识是依自性空的空性而建立的这种方便说，在中观应成的立场啊，不做这样的啊这一个破除。到这里这一个见地，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要看第二个不共许，就要破自证分了啊。我们说月称论师在入中论里面破唯识见，他首先把这个虚相跟实相所共许的这一个藏识啊，是一致这一个能够摄持种种啊这一个业力种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见地给破除了以后，进一步要破经学啊，对于心的这种自性值啊，他认为心有一种啊这种自性啊，以心以什么为他的这个自体自性呢？以这个自证分作为他的自体自性啊。为了要破这个实相为是，也就是经学的这种自性，心的这种自性值呢，那么进一步的破自证分。好，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个入中论里面这个破自证分的这个部分，唯识是说含藏内外一切法种子的藏识，由于它的习气成熟之力，便有不尽依它起性之事生。无名凡夫基于此执为内外分离之能取所取，然离内事实无少分所取，又由于他们不许能取所取相互关待假有，故执定有一，故执定有二取空之依他起，以及离言自性之内心为二取所依。这个破自争分的这一个部分啊，他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大体上呢分三个段落来说明。第一个段落先把唯识中本身对这个心的自证分的这一个说法的这个它的这个基本的理念啊道理呢，先做一个这个引导啊，做一个前提的这个引导，把它介绍出来。然后呢，在第二个部分呢就直接依这个道理来破除。那么依道理破除了之后，第三个部分呢，再依经部中的模式啊，经部中建立自证分的模式再破一次啊，就分这三个段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的这个第一段呢，就是把唯识中他主张有一个离开语言的这种自性的有离言自性的这种内心的存在的这个道理呢，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前导。他说唯识中说含藏内外一切法种子的这个藏识啊，这个地方说含藏内外一切法种子，既然分内外呢，表示已经到片寂值的这个程度了啊。如果不到片寂值的程度的话，这个一切法都是内法，不是外法，没有外法，没有外境啊，要到片寂值，这个时候呢，才有内外两分。就十二处里面有，说有外六处，有内六处啊，那么有这样子的一种内外的区分呢，就是讲片寂，从片寂值的角度来说啊，那么藏识呢，色常有内外一切法的种子。那么因为他的习气成熟之力，这个习气就是种子，在唯识中讲习气都是讲种子啊。那么因为这一些种子，内外一切法种子的这种成熟的这样的力量呢，便有不尽依他起性之事生啊。那么这个种子成熟了以后，他就要怎么样呢？要从这个藏识里面升起现行。升起现行的第一个层面呢，并还没有到这个 遍地值的层面，只有身体现行的这个层面，这个我们称依他起啊。在依他起里面，大概啊一切法呢归类成十一种，叫十一事啊，就是虚妄分别所摄诸事啊啊。在唯识宗的这个教理上呢，它这个地方呢啊，这个依他起的部分呢，把所有的一切啊这个法分成十一类，称为十一事，这个就是虚妄分别所含摄的各种啊各种事。那么这一切法，不管是什么法，都是从藏事的种子所升起的，都是啊这个事心事的这个事的这种体性。所以呢啊这个不离开事啊，不离开心事，所以实际上没有外境啊，只有从这个心事里面，从藏事里面啊显现出来而已啊。所以呢他说不净依他起性之事生啊，所有一切法都是事，那么都是从这个阿赖耶识啊所升起的。那因为是凡夫，所以呢他的所升起的这一切法呢都是烦恼啊，所以就不净啊，从烦恼种子啊这里都含藏有啊这个烦恼的这种成分的啊，叫还没有清净的这种依他起虚妄分别所升起的三界心心所法啊。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称依他内心啊，依他起的所有的心，所有的心事啊，叫依他内心。那么进一步也，凡夫会怎么样呢？啊，依这个无明实有的这种执着呢，把这种依他所从藏事，这个依他就是依藏事啊，藏事叫他啊，这个依藏事的因缘，这个他因缘呢，依藏事的种子啊，依藏事这个是他因缘里面的自己的种子啊，升起的所有的一切事，经过凡夫的这种无明识之以后，把它执着成为能所对立的内外二种法，所以分离了，分离成外六境啊，还有内六根、内六识啊等等，还有这种内外的分离啊。那么内外分离以后呢，就有能所的对立了啊，能知能取啊，跟所知所取等等。但是他说然离内事，实无少分所取啊。其实呢这一切法都是从四种子所升起的，不离开心事，三界心心所法就是三界心心所法啊，没有外法。所以呢他说离开这一个内事，离开依他起的这十一事，这三界心心所法，没有一点点少分的这种实有的索取，就是外境片计值，只以为这个是真实有的外境呢，都就是指这个索取，叫片计，片计所值，所以叫片计所值啊，就索取，没有少分索取可得。好，下面他就说，由于他们不许能取索取，相互关待假有，故他执着。一定有二取空的依他起，也就是有这一个离开语言自性啊，离开名言实有自性的这个内心是二取的所依。因为在唯识的这一个唯识宗的这一个见地里面啊，这个能取所取不是互相关待假有的啊。从片计所执起来的，这是无明的原因呢，升起能取所取，但实际上在这里面全部是内事啊，没有外境。你只要把这一个能取所取的这个执着给破除了以后，能取所取这两回事啊，这个东西把它空了，空去了以后，那么就恢复依他起的原始面貌。所以一定有一个没有能取所取值，也就是能取所取空的这个依他起法，这个依他起法都是心心所， 三界心心所，所以这个叫内室内心，这个是实有的，这个从藏事说起。所以唯事无境，只有事没有外境，事是有的啊，外境是没有的。因此他说他执着一定有二取空的依他起，二取空去了以后的那个依他起，这个依他起呢是离开语言的啊，那么内心这个离言，各位到了有语言的程度，只要有名言的这种觉知起来，就进入片寂值的阶段了啊，就有语言分别就进入片寂值了。那么既然离开了这个二取的执着，就是离开能取所取这个片寂所执的这个执着，表示语言已经离了啊，离开语言了。所以这个离言依他起的自性一定是离言了，离开语言了啊，离开语言的片寂之自性也可以说离言自性的内心啊，离开语言没有片寂所执之性的啊，这种依他起的内心啊，这个是二取的所依，能取所取片寂所执啊，能片寂所片寂，它依什么？它就是依他起，依他起，起周片寂堕，才会成就这个片寂所执啊。所以它是二取的所依，这一个依他起的这个内心呢，它是离开语言自性的，就是没有语言的思维分别的。好，这个是唯识中讲的依他起，这个内心就是我们等一下月称论师要破的啊，这个实有心自性的啊，他这个在实相唯识就是以这个内心是实有他的心自性。那么实有他的心自性，他的心自性是什么呢？这个实相唯识护法啊，护法论师他们就说，这个心自性就是自证分，他能够自己证知自己，这个就是他的体性啊，心的体性啊。好，下面就是月称论师所提出来难啊，难这个唯识中的啊，他说然而此依他内心啊，此依他起内心既云离言自性，那将何由而知其为有呢？若说由自心正知自心为有，既是自正知自，这等于是说有一个独立的而且没有能证所证的一体能取，这样的东西如何可有呢？啊，若定说实有此事，自是能证知自是，但这个道理如何说得通呢？因为一切作用是不能于自体转的，如刀不自割，指不自触，眼不自见，火不自烧，清洁济人不能自成己坚，故知心亦不能自圆，心既不能自圆，云何能自见自体呢？这一方面啊，难为事师，另一方面也破他的这个自证分啊。他说你这个依他起的这个三界心心所，这个心啊，这个内心啊，既然你说他是离开名言自性，也就是离开能所啊，离二取嘛，离能所，那么离能所离名言，那你如何知道他有呢？二取能所都离了，各位，我们要能够自己知道自己有的话，那个能知的那个是能，对不对？所知的那个是所，是不是？你能所都空了，离言就没有能所了，能所都空了，你拿什么来知道？拿什么来知道什么？他就是问他这个意思。他说：好，下面照你的话说，如果说能所空了以后，我还有一个心，我那个心可以自己证明自己知道自己。好，这是你唯识中说的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好，这等于怎么样呢？说 有一个独立的，而且没有能证所证啊，离开能证所证以外还有一个一体的能取，这合道理吗？这能取所取一定要对立呀、啊，要对立假立呀、啊，不对立不是二元不能对，不能成立，能取能所一定要二元对立才能成立。你不对立，你光有一个能，你不必说能啊，没有所你何必说能，对不对？没有能你何必说所？没有所知你何必说能知？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月称论师提出来直接用道理破他的地方，不必用任何的什么样的这种建立什么因明的量式还是怎么样，我直接用道理分析给你听就知道你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你既然二取空，既然离明言了，你就没有能所，没有能所你又说有一个啊，实有离言自性实有的自心，你如何知道你有你那个心呢、啊？你如何知道有那个心？那你说你能知，好，那你就是离开能证所证以外有一个一体的能，你为是始终说你二取空，其实你那个能取都没有破，你只有破所取，那能取没有破，可是为是他不会这么承认的啊，他是二取一定要空的啊。好，所以他说你这样的东西如何可有，你怎么个有法？若说定有此事啊，实有此事，一定说自己的自是能够证明啊，证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他说这个道理不能说得通。为什么？一切作用不能于自体转，所有的作用不能在自己的身上转，好像刀不能自割，刀子可以割离开刀子以外的一切，对不对？他刀子这一把刀子能不能割他自己啊？不能自割，手指不能自触啊、我这个食指叫我这个食指自己摸自己，他不可能，他只能摸其他的自己以外的。还有清洁剂人啊，这个以前的这一些论师也是很厉害啊，举这么多例子啊。他说那个表演特技的人啊，他们是可以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是不是啊？这样来表演特技，但是他自己不能站在自己的肩上啊。所以以这个道理知道心也不能自圆，心没有办法自己圆自己来证明说哦我有这个心，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讲得很清楚，离言自性，离开语言的思维分别，那么离语言的思维分别就没有能所的对立，那这种情况你没有办法自圆啊。好，心既不能自圆，云何自见有自体？就你这个自证分不能成立，你既然不能够自己圆自己，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自证分呢？啊，你能够见得到你自己有这个自体啊，心能够见得到自己有这个心自体，那这个说不通的。好，这个呢直接以道理破唯识中的这个自证分。那么下面第三个阶段，它是经过啊这一个经部师他的这个模式来破的啊。他说若未如经部师以意念证明自证分是实有的话啊，那么下面呢就要以因明的量式来说了啊。我们知道经量部也成立自证分，那么经量部成立自证分，我们在前面经部中的中义的时候曾经讨论过啊，它是依这个意念，也就是说事后我能够回忆当时我的心明了，我的心清楚知道那件事，好像说昨天我看到某人，今天我想起来，我的心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不只记得我昨天所看到的那个人是谁，我还记得我昨天我看到，我的心哈知道我看到，所以我能够记得我当时的心明白清楚，说我自己看到，用这一点证明我的心有自证分，这个是 经部中成立自证分的啊的这个模式，它是这样成立的。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依这个因明量式来说它啊。但是这里有一点提醒各位，就是说经部中成立自证分跟这个唯识中成立自证分是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唯识中不许有外境啊，经部中是成立外境的。唯识中在这个地方新的自体自证分，它是三界心心所法啊，所有现象界的一切万法都由三界心心所法所含摄，都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他们一个前提的不同啊。那么虽然都成立自证分，但有这一个前提的不同。好，下面我们看这个成立的量式，就是这个经以经部中的这个说法，它以意念来成立自证分。如果依因明的量式来成立的话，我们看看他怎么说。他说初中曰，元清之事有能领受的自证分，你要成立啊这个自证分的话，那么你这个宗就要把这个自证分给建立起来，给说出来。他说元清色能够看到啊，取清色的这个外境啊，看到清色的这一个外境的这个心事，他有能够领受这个清色的这种自证分。那么力量就是说出它的这个比量，这个比量就是推理啦，就是用一个道理来证明，用一个因啊一个理由来证明了，所以它叫力量了。力量说什么呢？他说已有回忆元清事之念故，因为我啊有这个能够回忆当时我取这个青色的这个外境的这个心的这个念，我能够回忆这个念啊，回忆起我当时见到青色，而且是我的眼睛看到，我心里明白它是青色，我能够做这样的回忆，证明当时我有那一个自证，心里自己知道自己的啊那个自证的那一个念的存在啊，它就是已有回忆原青世之念故，它这个是它的因啊。他以这一个道理，以这个理由来证明元清之事有能领受的自证分。在这里面，这个宗里面呢，元清之事就是这个宗的前程有法。那么有就是他的这个联系词啊，后面呢能领受的自证分呢是后程法。一个宗它必须要有这一些成分，也就是要有